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美国东部夏令时凌晨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成员国外长星期二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夺回伊拉克安巴尔省控制权的计划。在举行此次会议的两个星期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了位于巴格达以西125公里的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阿巴迪总理呼吁民兵赶赴该地区参加上星期发动的反攻。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此次会议的重点将是阿巴迪争取逊尼派部落战斗人员参与打击安巴尔省的激进分子。安巴尔省的居民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从美国参加会议的讨论。此前他在法国骑自行车时发生事故，导致腿部骨折，随后回国接受治疗。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将率代表团出席会议。阿拉伯联盟将讨论数月来旨在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的行动，包括切断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以及阻止外国战斗人员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一艘载有450人的客轮在长江行驶途中遭遇风暴后沉没，救援人员星期二继续寻找幸免遇难者。新华社说，截止到星期二凌晨，只有12人获救，并且打捞上5具遗体。狂风暴雨阻碍了搜救行动。人民日报说，发现有5名乘客困在船舱内，目前正设法解救。早些时候，一名65岁的妇女获救。据讯，很多乘客目前仍然困在舱内。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救援人员报告说，可以听到从这艘倾覆的客轮中传出来的呼救声，目前还不清楚造成事故的原因。东方之星号客轮从南京驶往重庆途中遭遇龙卷风后很快便沉没。新华社说，中国总理李克强亲自负责救援行动，星期二清晨率救援人员抵达救援现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营救乘客。中国官方媒体说，大部分乘客的年龄在50至8岁之间，80岁之间。经过两天的辩论和内部争执后，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将就一项改革国家安全局国内监听项目的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安排就美国自由法案的三个修正条款进行表决。该法案将结束国家安全局搜集美国公民电话记录的做法。这三项修正条款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提出的，其中包括将搜集电话记录项目的延长时限从6个月改为1年。众议院上个月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将搜集电话记录项目的时限延长6个月。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古德拉特和民主党议员科尼尔斯星期发表声明，反对有关修正条款。白宫批评参议院未能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大量搜集电话数据的法律权限失效之前达成一项协议。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立法僵局为美国招致了不必要的风险。泰国发出对一名军方高层官员的逮捕令，此人涉嫌参与从缅甸和孟加拉国走私人口活动。在泰国政府打击巨大的人口走私网络的行动中，马纳斯中将是受到指控的最高级别官员。曼谷邮报说，现年58岁的马纳斯被控参与人口走私、拘留人口走私活动受害者以及为索取赎金而扣押船民。阿富汗北部地区警方星期二说，身份不明的枪手开枪打死至少9名援助机构的雇员。这次黎明前的袭击发生在巴尔赫省的扎雷地区，被打死人当中有一名女性。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又到了学美语的时间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凯。杨林，今天我们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看看被出租车司机忽悠时该怎么办。
Are we there yet? We've been driving for 30 minutes and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going in circles.
要尝试刺激的跳台滑雪。
No!
要聊聊买车。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路痴和新手。
新手是 newbie, 这个我们以前教过了吧？
没错，今天咱们教另一种说法。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ff the charts. Off is spelled O-F-F and charts, C-H-A-R-T-S, charts, off the charts.
Chart 是表格的意思 ,off the charts, 不在表格上了,意思是超常。
The band's popularity among teenagers is off the charts.
这个乐队特别受青少年欢迎。研究发现医护人员容易患抑郁症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不规律而且
Their stress levels can be off the charts
他们承受的压力也过大我们还可以把这三个词用 hyphen 连字符连接起来作为形容词比如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are having an off the charts season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橄榄球队红人队这个赛季表现特别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ff the chartsOff the charts. Off the charts.
Hey, Kat, 我家附近新开了一个泰国饭馆 Its food is totally off the charts. 哪天咱们一起去吃
That's great. I love Thai food. As a matter of fact, I just bought some cooking books, and now I'm learning to make Thai food by myself.
在家钻研做泰国菜，你太贤惠了。
不是，我只是嘴馋嘛。
那什么时候能尝尝你的手艺啊
？I'm not there yet. 我还是个新手，做得不好。
哎呀，你太谦虚了。不过啊，说到新手，咱们来听今天的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要放三天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的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Shoot hoops 和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three-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就是啊，要放假了，一定要好好玩玩。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我也不知道哎。哎，不过今天啊，放学后我和 Tracy 要去吃饭看电影，你要不要一起来呢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那是什么？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Oh, 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是去打篮球啊。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 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Oh, 我明白了。打篮球主要目的就是投篮得分，所以呢，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那如果我要去踢足球，我可以说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原来只有篮球才可以这样说啊。对了 Larry, 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这样说可以吗？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好吧。不过啊 ,Larry, 认识你这么久我好像从来没见你打过篮球哎。你藏而不露嘛。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A rookie? What's a rookie? 我那天有个朋友他也说自己是投资的 rookie, 我当时啊就没搞懂他的意思。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Rookie 就是初学者的意思。你是说你自己篮球打得不怎么样刚入门 而我那个朋友啊，则是在说他自己刚刚开始学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啊，那我懂了。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呀，不光打篮球刚入门，我看你呀，开车也是新手呢。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没错，你拿到驾照虽然很久了，可是你开车的技术还是跟初学者一样哎。每次坐你的车啊，我都心惊胆战的。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Oh, 这么说 rookie 是个名词，不能拿来做形容词用，所以我刚刚的用法不对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Oh, 是吗？所以可以直接说一个人是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 那我懂了。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哦，那当然，我学习能力很强的耶。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谢谢喽。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shoot hoops， 是打篮球的意思；另一个是 rookie， 是指初学者。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I'm a rookie at making Thai food.
I'm a seasoned Thai food eater.
So am I.
不要紧，知道什么好吃是成为大厨的第一步。
I hope so.
我可期待去你家尝你手艺的那一天。不过啊，你们家实在是太不好找了。我前几次去，每次都迷路哎。
No, 我家不难找，就是你方向感太差了。
我承认我自己是个路痴。
那赶紧听听美语怎么说吧。We'll teach you how to say 路痴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路痴。
Hey, 琼艳， you went hiking over the weekend, right? How was it?
The view was breathtaking.
我跟朋友去了一个国家公园，可气的是我们都是路痴，走错了好几回。一个小时的路啊，足足走了三个小时。I'm such a road idiot.
Road idiot? That's not how we say it. You can say, I have no sense of direction.
Oh, direction 是方向，所以 no sense of direction 就是没有方向感，路痴啦。
Right, people with no sense of direction can easily get lost. 路痴经常迷路。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下礼拜我们要开车去南京，一定又会迷路。哎 ，Donny， 你原来是不是在南京住过
？Yeah, I lived in Nanjing for 3 years. I know that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了如指掌的意思吗
？Exactly. It basically means that I know Nanjing really well.You can also say, I know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Nanjing.
Every nook and cranny. Nook 一定是 N-O-O-K. 那 cranny 要怎么拼呢？
Cranny is spelled C-R-A-N-N-Y. When people say every nook and cranny, they're talking about every tiny corner and out-of-the-way place.
我明白了。Every nook and cranny 就是所有边边角角。对了，既然你对南京这么熟，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这样我们就不会走丢了。
Sure, I'd love to go back.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路痴可以说 somebody has no sense of direction. 第二，
对一个地方了如指掌是 know somewhere like the back of one's hand， 也可以说 know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a plac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 have absolutely no sense of direction, but you know what? Getting lost isn't always a terrible thing.
Why?
因为有时候迷路了，反而会去一些你平常不会去的地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You're right. Sometimes getting lost can lead to unexpected adventures.
不过啊，如果是上班，你可最好别迷路，否则迟到就惨了。
If you're afraid of getting lost on your way to work, you can always take a taxi.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啊，出租车也不靠谱。不信，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初级课程。Craig 被纽约一家大公司录用，今天第一天上班。他刚搬来纽约不久，对公司周围的路呢不太熟。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打车去公司 ，take a taxi。
Yes, Winnie, but if there is lots of traffic, taking a taxi might be slower than the subway.
的确，如果路上有 lots of traffic, 很多车的话，那么坐 subway 地铁的确要比打车更快。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 Craig 打车是否顺利。
Good morning. Where are you headed?
I'm going to number 250 East 97th Street.
Which way do you want to go?
I'm not from New York, so I don't know the way. You decide.
Professor Bowman, 司机问 Craig, where he is hea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Asking someone where he is headed is a common and casual way to ask him where he is going.
哦,我明白了。那么 Craig 在回答的时候也可以说I'm headed to East 97th Street.
That's correct.
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替 Craig 担心呢。他居然老实地告诉司机，说自己啊是新来乍到，不认识路。这种乘客啊，很可能会被司机 rip off 宰上一刀呢。
Well, let's see if your worries are necessary.
Oh,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Well, I know a special shortcut to that address.
I'm not sure we need a special shortcut. The address isn't very far away.
Well,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If we don't take my shortcut, you might be late.
All right. I guess you know where to go.
Winnie, why did the taxi driver say he needs to take the shortcut?
他说啊，现在是 rush hour, 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如果不 take the shortcut, 抄近道， Craig 就可能会迟到呢。
That's right, Winnie. If traffic is really bad, you can say there is a traffic jam. But I think the driver sounds quite sketchy.
没错，我倒要看看这条 shortcut 能不能节省时间。
Are we there yet? We've been driving for 30 minutes, and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going in circles.
Don't worry, we'll be there soon.
But the meter says the fare is already $25. I'm only going a few blocks. It shouldn't cost so much money.
Hey, you have to trust me. I'm a professional driver, remember?
Craig 虽然不熟悉纽约，但也知道公司其实并不远。可是出租车司机已经开了半个小时，还在绕圈子。而且啊 ，the meter 计价器显示啊，这个 fare 车钱已经要25块了。
That's right, Winnie. And remember, in this case, the word fare is spelled F-A-R-E, not.F-A-I-R.
我记住了。哎 ,Professor Bowman, 看来啊我们猜对了。这司机啊是想黑 Craig 的钱呢。
All right, just pull over here and I'll get out. This is the last time I hail a cab.
What? Why? We're almost there.
You've been saying that for the past 30 minutes. I'm going to walk.
Well, at least you got to see a lot of the city. Will you give me a good tip for that?
A tip? I'm not even paying the fare.
好样的 Craig, 他呀明智地让司机停车，决定自己走到公司去。哎，对了 Professor, 什么叫 hail a cab?
Hail a cab is when you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raise your hand to tell the taxis to stop and pick you up.
哦，就是站在路旁招手叫出租车。
Craig 说他以后啊再也不打车了。
对了 Professor, 是不是在美国打车时都得给司机 a tip, 小费呢？
Usually you give a tip, but not if he cheats you.
难怪 Craig 说别说小费，他连车钱都不想付。哎，希望啊他能顺利地走到公司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Poor Craig, he was taken for a ride.
Yeah, but he got out of the taxi before the cabbie can take more advantage of him.
如果换成我啊，可能就不好意思，只能认栽倒霉了。
我也是，
所以还是自己开车好。对了 ，Kat, you don't drive, do you?
No, I don't. I live in the city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Everything i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so I don't need a car.
But there must be some places outside the city where you want to go, right?
Well, that's right. In that case, I'll have to ask other people for a ride or get a taxi.
那不是要张嘴求人，要不就是要花很多钱。
对啊。
不如买车吧，来听听今天的礼节美语，讲的就是买车的事儿。
礼节美语。
Chris 告诉同事 Jason， 准备买辆新车。
Hey there, Chris. What are you up to?
I'm just poring over some brochures about various car models.
Oh, so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it looks that way.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I thought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without one, but with a baby on the way, maybe it is time to get a car.
So this would be your first automobile?
That's right. For quite a few years, I rode a bicycle to work. Then I got a motorbike.
Chris 太太怀孕了，所以不得不考虑买车。Chris 说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意思是我太太一直在软磨硬泡，想说服我。
To bug someone.
意思就是没完没了烦人的意思。比如
Stop bugging me.
别烦我了。这会是 Chris 的第一辆车。他以前是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上班，但是现在
With the baby on the way.
眼看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只好考虑买车。Jason 表示理解。
Yeah,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your wife's position. Asking her to ride on a motorcycle when she's pregnant is a tall order.
Oh, I don't let her ride with me. It's just too dangerous. She takes the bus to work.Bu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get a seat, and it's crowded and hot.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Yes, but it's also a pretty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Yeah, I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car. It was an old clunker that my dad gave me when I turned 17. I drove it aroun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buy a better second-hand car.
Jason 说让太太挺着大肚子坐 Chris 的摩托车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It's a tall order. Tall order.
意思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或者要求。Chris 解释说其实太太不坐他的摩托车上班，但是挤公交车也很辛苦，所以才必须买车。Jason 说他的第一辆车是17岁生日时爸爸送给自己的。
It was an old clunker.Clunker is spelled C-L-U-N-K-E-R. Clunker. Clunker.
是老破车的意思。在开了几年后 ,Jason 攒够钱自己买了辆稍微像样点的
Second-hand car.
二手车。Chris 说
I'm having a hard time deciding which model is best for us.
Yeah, it's a tough call. Each one has its pros and cons.Are you looking for a sedan?
Yes, I'd like a Jeep, but my wife says we have to get a comfortable sedan for long drives home to see her relatives.
I'd advise you to listen to your wife. She will be sitting in the back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so whatever she prefers is probably the best choice.
Chris 说拿不定主意应该买什么型号的车。Jason 承认
It's a tough call. Tough call.
意思是很难做的决定。他还说不同型号的车有各自的优缺点。
Pros and cons
是指一个事情的正反面。
Pros
是优点，正面的。
Cons
是缺点，负面的。Chris 想买一辆吉普车 Jeep， 但是他太太则坚持要买轿车
Sedan，
因为这种四门轿车开长途时坐着更舒服一些。买车时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See, that's exactly why I don't want to get a car. Not only is it a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it's also too much of a headache to choose the right model.
哎，买车都一样，好车买不起，破车又不敢买。
So, you don't like your car?
一般吧。It's not my dream car, but I can live with it just for now.
What's your dream car then?
越野吉普，开那种车驰骋在荒野里，太酷了。
You? Driving a Jeep in the wilderness? I just don't see it.
哦，你可别看我外表斯文，其实我内心是很狂野的。
In that case, you'll definitely like the sport we are doing in today'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look at the Rocky Mountains.多壮观啊
Colorado, Rocky Mountain High.
Whoa, yeah, the Rocky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Yongchen. But I guess when you asked me to go skiing with you, I didn't realize you meant to go ski jumping.
Of course, we're going ski jumping, 高台滑雪 Hey, Patrick, 你脸色怎么发绿啊 Are you feeling okay?
Actually, Yongchen, I look green because I didn't tell you this, but I'm afraid of heights. And right now, I'm feeling a little sick. Don't laugh at me.
I didn't know 你有恐高症啊。Well, don't worry. 闭着眼睛往下一跳。
Oh, I have to ski down there?
Yep, there's only one way to learn, Patrick. Here, let me give you a little push.
No, Yongchen, wait.Don't push me.
Hey, listen, 跳啊，跳下去，你就会融化到蓝天里。
I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ngchen.
Of course not.
It sounds like some kind of cheesy Japanese movie.
You're right. All I'm saying is, jump!
No!
Hey, Patrick!
I'm okay. I'm just glad I'm still alive, Yongchen.
I'm so glad to hear that.Now, 该我跳了啊 You better get out of my way.
Okay, I'm out of the way. It's all clear. You can jump now, Yongchen.
Here I go.
Whoa, Yongchen, that was a great jump. And a perfect landing, too.
Here I go again. Yeehaw!
How about that, Yanglin? Want to go try ski jumping someday?
这个我
不用不好意思承认，我也不敢。
哎呀，这个实在太危险了，咱们有时间还是多研究研究做饭吧。
这也差得太远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成员国外长星期二在巴黎举行会议谈，讨论夺回伊拉克安巴尔省控制权的计划。在举行此次会议的两个星期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了位于巴格达以西125公里的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阿巴迪总理呼吁民兵赶赴该地区参加上星期发动的反攻。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这次会议的重点将是阿巴迪争取逊尼派部落战斗人员参与打击安巴尔省的激进分子。安巴尔省的居民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从美国参加会议的讨论。此前他在法国骑自行车时发生事故，导致腿部骨折，随后回国接受治疗。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将率代表团出席会议。阿拉伯联盟将讨论数月来旨在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的行动，包括切断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以及阻止外国战斗人员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一艘载有450人的客轮在长江行驶途中遭遇风暴后沉没，救援人员星期二继续寻找幸免遇难者。新华社说，截止到星期二凌晨，只有12人获救并打捞上5具尸体。狂风暴雨阻碍了搜救行动。人民日报说，发现有5名乘客困在船舱内，目前正设法解救。早些时候，一名65岁的妇女获救。据讯，很多乘客目前仍困在舱内。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救援人员报告说，可以听到从这艘倾覆的客轮里传来的呼救声。目前还不清楚造成事故的原因。东方之星号客轮从南京驶往重庆途中遭遇龙卷风后很快沉没。新华社说，中国总理李克强亲自负责救援行动，星期二清晨率救援人员抵达救援地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营救乘客。中国官方媒体说，大部分乘客的年龄在50至80岁之间。中国中央电视台说，东方之星号的核定载客量为534人。经过两天的辩论和内部争执后，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将就一项改革国家安全局国内监听项目的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安排就美国自由法案的三个修正条款进行表决。该法案将结束国家安全局搜集美国公民电话记录的做法。这三项修正条款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提出的，其中包括将搜集电话记录项目的延长时限从6个月改为1年。众议院上个月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将搜集电话记录项目的时限延长6个月。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古德拉特和民主党议员科尼尔斯星期一发表声明，反对有关修正条款。白宫批评参议院未能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大量搜集电话数据的法律权限失效之前达成一项协议。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立法僵局为美国招致了不必要的风险。他说，参议院未能就现已期满失效的爱国者法案中的相关条款采取行动，这影响到国家安全人员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作为。爱国者法案是在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后制定的。泰国发出对一名军方高层官员的逮捕令，此人涉嫌参与从缅甸和孟加拉国走私人口活动。在泰国政府打击巨大的人口走私网络的行动中，马纳斯中将是受到指控的最高级别官员。据曼谷邮报报道，现年58岁的马纳斯被控参与人口走私、拘留人口走私活动受害者以及为索取赎金而扣押船民。执政的泰国军方早些时候淡化处理有关泰国军官参与人口走私的指称，只逮捕了几十名级别较低的官员。阿富汗北部地方警察星期二说，身份不明的枪手开枪打死了至少9名援助机构的雇员，其中有一人为女性。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具有13年历史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美中两国都派出强大阵容出席这个旨在加深亚太国家之间在安全防务领域互信的论坛。那么在南中国海局势不稳之时召开的第14届对话，是否让关键的美中两国增加互信，是否有助于缓和这个区域的紧张局势？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节目讨论的三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李宝通过 Skype 在新加坡参加讨论。李宝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的。还有呢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人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三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这次的这个对话呢，您觉得他的看点在哪里？
我觉得这次的看点其实不在于这个南海的这些权益归属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希望就是通过这次会议，继续主导，就是继续让他在亚洲事务上有最大的发言权。所以美国呢，其实是企图建立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呢，需要就是与南海有关的这些亚洲各国来共同遵守。这个可能是美国真正要做的事情。那么至于说这个南海这个填海造岛这个举动来看，因为此前已经越南已经这样做在前，所以中国呢就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天然合理，就说你做了呢我也可以做，这个我认为我就是在我的这个我自己的原则里做。所以呢这个现在很像是一个就是一片相邻的这么一片领土之上，这个各家之间的这种就是纠纷，都想把自己的原则扩大。那么当然我们看这个从历史上看啊，46年这个就是12月国民政府对这个南海地区做了考察以后，那么正式提出了当时是实际上是一个11段线，后来呢因为跟这个让给越南一部分，所以呢现在变成一个9段线。但是这个9段线呢一直有这个非常多的争议，中国和台湾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就是遗产，就是这些，所以我们有必要这么做。但是呢自从这个海洋公约这个签署以后呢，这些南海的其他邻居也都想到这片领海上来分肥，所以现在就造成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中国的意思我觉得也很明显，就是反正我现在大量的投入，我占了，我事实占有，那你们拿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是投了大概6块吧，已经是砸进去1800亿，而且呢这个面积也已经有可能6平方公里，可以这个升降飞机，也可以停泊舰船。所以中国基本上我想这个意思啊，孙建国副总长也表达得很明确，中国现在不会让步。那么当然我们注意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个卡特，他也很这个对中国的话实际上也是说得很严重， 但是呢，他也后来我们可注意到他在劝告越南要停止这个填海造礁。那么当然他想是为就是在这片地区由美国主导建立这么一种秩序，就是大家不能乱动，这个邻居们不能够就是你抢先占就算你的，他想建立一种秩序。但是我估计中国不会合作，就我的大体观察如此。谢谢。
来，何斌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了呢，这次会议凸显了亚太特别是南中国海的国际秩序问题。那么中国最近18个月我们也看到在南海填海造岛规模最大，现在已经达到了2000公顷左右。美国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硬的立场，美方一再表示沙子是堆不出主权来的。你怎么看待美中两国就南海的主权问题所发生的争执？
说是这个游戏阶段啊，就是其实谁都没有真正的这个认真在南海问题方面产生一个政治性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举出的争议，要么就是通过国际会议的对话来这个解决，或者是通过一等单边或者是多边的谈判来解决，或者是通过国际的这个法庭来解决。当然，传统的方式更多的是战争。那我们在香格里拉的这个对话来看呢，表面上双方都是好像讲了一些硬话，但是实际上呢，双方都没有有任何的打算在这个南海进行一场这个战争。无论是美国和中国现在都没有本事，也没有这个准备在这里有这么一个战争。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我觉得南海问题中国一方面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呢，它还会有所收敛，比如说这个防空识别区方面有可能就比原来的强硬立场上面呢做一些这个退步。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岛屿吧，基本上是一个无人的一种状况，所以呢双方所产生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计算是产生对立，对这个老百姓的伤害都不大。如果双方的军人在这个上面愿意练练兵，愿意练练手，愿意擦枪走火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中国是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胆量真正在这个方面呢跟美国进行较量。但是中国为了满足民族主义的需求，或者是转移某一些实性呢，他教训一下这个菲律宾是有可能的。但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中国和平崛起以后的一等再等的一等必然反应。也就是说，他需要在亚洲去争夺他的这个主导权。其实所谓的岛屿，所谓的经济问题，其实都是这个次要的，因为他的肌肉已经长大了。但是美国要放弃这个对亚洲的直属的这个主导权，几乎又没有可能性。但是双方又没有办法发生这个战争，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呢，无非不是两种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口水战啊，互相这个互扯一下，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啊，也不会真正的谈判，也不会真正通过法庭来裁决的解决，也不会真正落实到这个具体的这个多边会谈上面来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没有这个进行战争的这个准备。顶多呢，擦枪走火一下啊，哪个飞机掉下来，或者是哪个人打一枪，这个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一个儿童游戏啊，或者是一个电脑游戏。
那么和平，那么是不是通过这次对话之后呢，美中两国对相互之间的这个底线有更加清楚的了解呢？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从2002年开始建立，当时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是怎么样的这个情况，致使了这个地区呢成立这么一个对话机制呢？他们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现在这样的这个对话在全世界都有。你看，因为现在这个全世界整天这些领袖啊，这个总统那个总这个主席啊，整天都是在开会，你知道吧？那么这等开会呢，有时候起到了一等强化或者是这个推动这个气氛的恶劣的作用。比如你香格里拉然后可能不开这个会，大家对这个南海问题没有那么注意，因为一般也不管老百姓什么事儿，对不对？也不管这个新加坡什么事儿。另一方面呢，通过这个开会反这个 双方呢就是说实际上都是各自做一下表演啊，啊都是在这个属于一个表演的性质，我们都是在实强。什么叫实强啊？你真正实强，那个你美国人可以敢在这个南海进行一个战争吗？你中国人敢在南海进行一个真正的战争吗？都没有啊，实际上双方都没有底线，双方都没有呢这个硬气，双方都只是在表演一下。我觉得香格里拉这个会议啊这个强化了这个表演的这个成分啊，那么实际上的这个双方都没有在未来南海进行一个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不要太在乎他们这种各自的政客的这个表演。
嗯，那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在谈到呢，他认为美中两国在南海开战的可能性不大，最多是擦枪走火。那么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上个星期发表了一篇评论，谈到在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必有一战。那你认为官媒这样造势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也就是达到一个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来这个对内这个加强向心力的作用，因为现在中国特别需要一个假想敌，那么当然最合适的假想敌肯定还不是这个像菲律宾或者越南这样的国家，而是像美国呀、日本啊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主要的假想敌。那么有了这样的假想敌，就可以把很多国内的矛盾这个转移到这个国际视野里头。但是呢，我觉得实际上中国和美国必有一战这个说法只不过是一个宣传啊，这个因为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海军还刚刚是处于在一个幼稚园的阶段。
嗯，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实际上虽然它这个有了航母，但这航母还是一个二手的，另外的还在造。而且呢，中国自从这个北洋水师这个在1895年这个失败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强大的海军还没有出现。所以而且历史上来讲，中国也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中国要发展海军这个道路还是非常漫长。你有了硬件不见得有软件，那么这个整体上来讲，这个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在南海实际上现在没有制空权。
嗯，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很明显的，没有制空权，你的海军也正在成长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拿什么来跟美国打呢？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
是
另外呢，这个中国的空军实际上也，我们这次看这个俄罗斯的民航一下子进入到北京的三环以内，你就可想而知中国的空军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是，
我觉得打不了仗。
对，有很多人也认为这是一种宣传，但是这种宣传它是否代表中国官方的立场？如果不是的话，它代表什么样的立场？这种必言美中一战的说法是不是说的太过于轻率，或者说太过于不符合官方的立场呢？
我觉得实际上可能中国的各个部门他们自己都在这个有自己的立场，所以啊，《环球时报》我一直说你是不可以认真看待的这么一个媒体，它呢是一个喉舌，但是呢这个喉舌也经常凭着自己的揣摩来这个发表一些意见，有时候这个揣摩的对，有时候就拍到马腿上。当然呢，这一次我想可能它很可能也代表中国军方的某种态度，因为现在中国军方它是非常希望争取更多的这个国防经费来这个发展海军，来进行这个在南海方面这个像比如造岛礁这样的事情，那也是非常巨大的投入。那么这种投入对于这个相当腐败的这么一支军队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也可以尽情的想象。我觉得其实这个环球时报可能它代表的就是某种利益，就是中国体制内的某一方的利益。当然也可能就是从整体的战略上，中国确实是想要跟美国有竞争，这可能是来自高层， 但是具体到说出要打仗这样的话，我觉得只是宣传。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新加坡的李宝，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都谈到，就是说美中之间呢，在南海问题上呢，虽然有顶撞，那么其实是作秀的成分比较多，双方就是不想、不敢、也不能来真正的打仗。我想问问您，从您这次在三天的这个现场的报道来看呢，这个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呢有怎么样的这个博弈？那么双方之间发表了怎样的这个评论？有什么样的这个立场？从这些评论和立场来看呢，您有什么样的解读，李宝？
我就主要的从刚才两位嘉宾关于这个两国是不是必有一战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说吧。
好，
那么卡特部长就是他在星期六就对话的第一天呢，他发表主旨演说的时候呢，在讲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其实也讲了很多中国的这个正面的话，包括这个中国怎么样能够这个或者是已经正在过去也曾经在国际这个事务中扮演一些重要的这个积极的角色，包括在亚丁湾，做一些这个针对这个就是海上安全的事情，跟其他国家在一起联合这个护航，这都是很好的事情。那么至于在南中海的问题上呢，其实呢，他这个卡特部长也没有说你中国必须要，而是说所有的这些。在南中海呢，有这些填海造岛的行为的国家呢，都要停止。但而且还点名说了越南，点名说了菲律宾，而不是只是一带而过。所以这些国家呢，他都点名了，而且呢，在这个离开呢，新加坡呢，他第二站呢就去越南。到了越南的时候，还是跟越南直接当面的也讲，你越南也要停止。所以呢，中国呢，在这个。这次的峰会当中呢，说是美国这个双重标准是在很多人看来是说不过去的。那么到了中国的这个代表团团长孙建国上将呢，星期天第一场这个他首先发言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先发言的这个阶段呢，也是还是算比较这个温和的，他并没有点名的这个指责美国怎么样。但是到了一个问答环节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大概有十几个这个被主持人说你可以提问了哈，这个这些人就开始提问了，大概有15个人，几乎每一个人可能只有一两个例外，都在问这个孙建国上将，你为什么要在这边这个这么大规模的在南中国海这个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然后呢你还要这个做一些军事化的行动。这些军事上的设施你到底要怎么样，所以一个接一个，所以呢他就后来真的就是可能生气了，在那个时候他才说了一段这个指责美国的话，我们来听听他呢当时在现场是怎么说这句话的，好吗？
绝不要指望我们会对歪理邪说和强权霸权屈服，也绝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恶国。我这里还要表示对美国代表以及相关代表在中国南海主权权益的一些挑拨离间的说法，对中国合法、合情、合理的岛礁建设进行别有用心的指责，表示坚决反对。
这段话呢，他在刚开始的这个大家提问之前，他没有这样讲这些话，而且还是相对温和的，因为之前在前一天，卡特部长他也没有这个用非常非常这个强硬的这个。这种挑拨离间的这种语气呢，来指责中国都没有这样，所以呢，整个其实呢还是算是比较温和。大家在一个对话的一个平台里面，面对着这么多来自这么多国家的国防部长、这个副部长，还有这个军队的总参谋长，所以呢，如果呢在那边呢，如果是处理的不好，那是印象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呢，大家双方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呢也没有。是有什么针锋相对，就是针锋相对是有，但是语气还是相当平和的。然后我们注意到呢，在星期六呢，就是卡特部长讲完话之后有一个午餐会，这两位呢代表团团长，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和美国代表团团长，他们呢还在这个午餐会的当中呢，还有一些轻松的动作聊聊天啊什么的，可以在照片上看得很清楚，他们并没有说是这个 像是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情况，也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就到了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活动，就面对着这么多的这个代表，各个国家代表都在指责中国。我想可能中国代表的团长最后有点恼火了，就开始说可能心理上也憋了很久的话，就指责美国说了这些话。但是至于呢两国之间的这个互动呢，我相信就是说在因为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我是说中国哈，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个整个三年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在台上公开的这个为中国说话。
嗯，
这对我想这点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堪的事情。
嗯，
而且呢，当然也很少有国家站出来说我支持美国，我要求中国这个立即停止，这个也没有。只有澳大利亚最后一天呢，这个澳大利亚的官员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是基本上大家的调就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克制一些，希望能够不要再继续的这个进行军事化的活动，
好的，
建更大的岛礁。所以呢，这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呢，大家也就你走我的，我走我的。但是呢，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可以说没有改善。但是呢，应该说中国呢拿着这些信息回去，也许呢会做一些调整，也许呢会放慢一些脚步，在这个岛礁建设方面，这也很难讲。因为呢，毕竟中国把南海这个事情、南中国海事情作为它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呢，它到底能不能从这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里面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做一些调整，更加克制一些，这个很难讲。
好的，好，谢谢李宝在新加坡向我们做的现场报道。再试一下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您好。
中国在南中国海建岛礁。搞岛礁建设与美国有什么关系啊？美国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啊？美国全球建那么多军事基地，应该怎么说呢？
好，谢谢河北田先生，你的问题我们听清楚了。和平先生，你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嗯 ，OK， 美国在全世界建这个军事基地，这是一个二战以后的大家的一个能够维持世界秩序的一个基本表现。美国很多时候都提出来了。他应该在某一些国家、某一些地区进行撤退，比如说在南韩，比如说在其他国家。凡是那些国家呢，希望这个美国能够这个留下来。你比如说在亚洲吧，这个李光耀是中国人很欣赏的一位这个领导人，但是李光耀在针对美国这个驻扎南这个亚洲的军力的时候讲，只有这个美国驻扎在这个亚洲，才能维持亚洲的基本上的和平的这个秩序。那么这样的话很显然，这个美国在这个亚洲扮演的这个重要和关键性的这个角色。我们知道美国在这个二战过程中间它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历史也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样一等单一的一等行为，是维护了他应该维护的一个主权，还是这个主权本身具有这个争议性？那么在国际上呢，在传统来讲，解决这些争议不是通过战争，就通过对话。那么如果不想通过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或者是其他对话的和谈判的方式或者法庭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中国就应该准备一场这个战争。那么这个战争，那么可能他面对的这个敌手就是美国或者是就是日本，或者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很多国家。那么中国现在所处于的这个军事的这个环境来讲呢，比这个甲午战争时候要严重很多，因为他的敌人呢不止一个敌人呢并不很这个到处都是他的敌人几乎看不到这个朋友呢会跟他一起来进行这个战争。那你中国在维护自己这个主权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像这个媒体所张扬那样，或者是刚才您所讲的那样做好了这个军事的准备？如果你做好了真正准备一场战争，我觉得这也是确实是维护主权的一种方式。
好的，谢谢。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党管之下的新闻媒体在中国的生存，以及中国是否联手俄罗斯抗衡颜色革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